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领为要叫你得福。今日我哋好高兴，我哋有黄小石长老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话语，大家都应该很熟悉黄长老了。他是我们教会的 moderator， 也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之一。好，我们请黄长老。
弟兄姐妹们，祝你平安。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惧怕是神在人的心中所内建的一种本能。
惧怕是神在人当中内建的一种本能，
叫人能够躲避那些危险的事，
叫人来躲避那些危险的事。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人通常所怕的，
心理學家經常跟我們說，人心裡所害所怕的
是未知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是未知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或者是別人的專注，
或者是其他人的專注，
或者是環境的改變，
或者是環境的改變，
或者是失去了控制，
或者失去了控制。
所以惧怕是一種能夠保護人的安全的一種恩典，
所以惧怕是能够保护人安全的一种恩典。
不但如此，神把惧怕内建于人，是为了要赐给人智慧。
不单只是这样，神将惧怕建在人的内心，是使到人要有智慧，
让人能够得到福分，
让人得到福分，
并永远的平安，
和永远的平安。
可惜人出于自己的这种愚蠢，
可惜人是出于自己的愚蠢，
不知道去怕那当怕的，
不知道要怕那个当怕的，
反而去怕那些不需要怕的，
反而去怕那些是不需要怕的。
比方说人怕贫穷，
如果比方说人是怕贫穷，
但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是贫穷，
但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贫穷，
结果穷的只剩下钱，
结果穷的只剩下钱，
不知道他就算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他仍然是亏本了。
他不知道就算他赚得全世界，但他亏了自己的生命，他都是亏本了。
人惧怕失败，
人惧怕失败，
可是他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观众，
但他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观众。
就算他有万人羡慕，
就算他有万人的羡慕，
但是无法能够填满他自己里面所知道的空虚，
仍然能够不能够去填满他内心的空虚。
就像我是一个学物理的人，如果在高中生里面认为我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不必太高兴。
就算我是学物理的人，在高中生认为我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并不是很高兴。
到底谁是我们的观众？
究竟哪个是我们？
人惧怕魔鬼，
人惧怕魔鬼，
以为魔鬼是全知全能最厉害的，
以为魔鬼全知全能是最厉害的，
而不知道他只是神的手下服差役的一个灵而已，
而不知道他只是神手下服差役的一个灵而已。
人怕灾祸，
人是怕灾祸，
怕生病，
怕生病，
怕孤单，
怕孤单，
怕黑，
怕黑。
2014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在美国
2014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在美国
说美国人最怕什么，
说美国人最怕什么呢？
是怕在晚上一个人走路，
是怕最怕是夜晚一个人夜晚在走路，
大概是又黑又孤单吧，
大概是又黑又孤单吧。
人怕别的人，
人怕其他的人，
叔本华他也说，人才是真正可怕的。
叔本华话，人是真正的可怕。
然而人却不知道他真正应当怕的是谁。
然而人不知道他应该真正怕的是谁。
乃是永生的神，
乃永生的神。
在圣经一开始提到怕这个字的时候，
在圣经一开始提到怕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就是当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神到园子里来，
神是到园子里，园子里去，
他们就害怕，
他们就害怕就怕。
他说，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
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
那么，所以他想躲起来，但是他没有地方可以躲。
他想躲起来，但是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起来。
这种怕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怕。
这种怕是一种不同 的怕。
有时候我们称它为敬畏。
譬如说我们 听它为敬畏。
是指说像一样有一种位格有意识的一位的一种惧怕。
好像像一个有位格有意思的一种的惧怕。
你怕什么？
啊，你怕什么？
就定义了你是谁。
就定义了你是谁。
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着亲自 成了血肉之体，特为要借着那败坏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在希伯来书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其实我们许多怕的东西，归根最究底就是怕死。
其实我们怕了很多东西，归根究底是怕死。
就像诗人所说的，千古艰难唯一死。
就是说，千古艰难唯一死。
所以你不怕死，你其实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怕了。
所以如果你不怕死，其实你没什么可以怕了。
惧怕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用的这个字是 yare。在新约旧约是用 yare， 新约里面是用 phobos， 都是害怕恐惧的意思。
在惧怕这个字，在旧约是在新约是 phobos， 都是惧怕害怕恐惧的意思。
所以敬畏这个字跟惧怕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通常是用同一个字。
所以敬畏和惧怕这两个字在圣经当中都是同一个字。
如果我们看在旧约里面，他用这一字的时候，在诗篇里面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在诗篇好啲，我哋讲到话啊，喺我喺惧怕嘅时候要依靠你，
就是我们怕了，我要依靠神。
就系我哋惊嘅时候，我哋依靠神。
在箴言书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这个字就是惧怕这个字。
喺箴言书度讲到敬畏耶和华系智慧的开端，敬畏就是惧怕的意思。
在新约里面也同样这样用，用的是个希腊文，他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讲到门徒们在海上的一个经历。
在新约希腊文他讲到门徒是大大的惧怕，都是同一个字。
在启示录里面， 在约翰的意象里，他听见神对他天使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这里敬畏跟惧怕都是用 phobos， 都是同一个字。
在启示录当中，他讲到应当敬畏神，敬畏和惧怕都是这里同一个字，是 phobos。
所以敬畏呢，是对于一种至高的存在的一种体验。
敬畏是对一个至高的存在的一种体验。
那么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Edmund Burke， 他将经历至高者的存在描述为个人能够感受到最强烈的一种情绪。
一个哲学家他觉得是经历最高者的存在是内心一个强烈的一个经历。
这种情绪能够产生痛苦，产生恐惧，产生敬佩，产生崇敬等等不同的心态。
这种感觉会产生敬畏，产生痛苦等等不同的心态。
中文常常比如说用敬畏这个字呢，它是一种说明一种惧怕，说明一种惊讶，同时一种心仪。
敬畏在中文里面是讲到一种心里的惧怕惊讶和心里面的
惧怕，你要逃走。
惧怕所以你逃走。
敬畏你不见得逃走。
敬畏你不见得来到逃走，
你反而会被吸引，
你反而会被吸引。
在上个世纪前个世纪，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叫做康德。
在上个世纪有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叫做康德。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讲到一个非常有名的
话。他说有两件事让我对他们产生越来越多的敬佩和敬畏。
他说有两件事令我越来越觉得产生敬佩和敬畏。
哪两样事呢？
哪两件事呢？
就是我头上的星空。
就是我头上的星空。
跟我心里面的道德律。
和我心里面的道德律。
这几个字刻在他的墓碑上面。
这几个字刻在他的墓碑上。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夏天的晚上看见满天的星斗那种心情的激动。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夏天的夜晚看到满天天上面星斗的那种的激动。
这幅画是非常有名荷兰画家 Van Gogh 他所画的。
这幅画就是很有名荷兰的画家梵高所画的。
那么我们刚刚听见这个康德他在满天星斗下面心里的震动。
刚才我们听到康德在这个满天星斗下的内心的震动。
促使他一生追寻智慧跟知识。
促使他一生追求智慧和知识。
我个人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我个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许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许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经历。
昨天晚上在晚会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说一次我从实验室回家的路上。
昨晚的晚会特别我向大家提到我在实验室来到回家的路上面。
我住在学校里面。那么在回宿舍的路上呢经过一大片草地。
我回宿舍的时候经过一大片的草地。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很亮啊，在伊萨卡这个地方是很暗暗的。我不经意的抬起头来，看见天上满天的星斗。
啊，嗰阵时伊萨卡系个暗嘅地方，我不经意望上天空有好多满天嘅星斗，
就不得不就立刻就在那个时候跪在地上说：神啊，你真伟大！
就不知不觉跪地下同神话：神啊，你真伟大！
这些都是我早期经历中间能够塑造我个性的一些经历。
这个是我早期来到经历神当中塑造我的一些经历。
康德的经历，许多人 像这种帕斯卡的经历都类似经历到神创造的伟大。
在康德的经历，在这个帕斯卡的经历当中，很多人都经历到神创造的伟大。
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的这种异象。
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见到的异象。
约翰是主所心爱的一个门徒。
约翰是主所心爱的一个门徒。
最后晚餐他是靠在主的胸膛上问他说是谁啊。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挨在主的心膛上说是谁呢。
当他在拔摩海岛上面异象中见到主的时候，
当他在拔摩海岛在异象当中见到主的时候，
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
他说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扑倒在他面前好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
你们真见过主的这种荣威吗？
你们见过主这种的荣威吗？
我们看刚刚所读到的一段经文，提到的经文就是门徒一次他们与耶稣在加利利海上风暴中间的一个金句。
刚才我们都读到一句金句是门徒在加利利海上面有风暴和经历神一卷。
圣经里记载说耶稣醒了，他们那时候在大风中间，门徒吓得不得了，因为船要沉了，他们要丧命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风。
圣经当中讲到耶稣醒了，他们就来丧命，他们从未见到这么大的风浪，
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叫醒。
他们就叫醒耶稣。
耶稣醒了，
耶稣醒了，
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
他醒了之后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
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
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
耶稣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胆怯呢？
胆怯就是 fear， 你为什么怕呢？
胆怯就是 fear， 就是为什么
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你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他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彼此说这个究竟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
这个惧怕是与至高者相遇的一种经历。
这个惧怕是与至高者相遇的一种经历。
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呢？
这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整个自然界是他的手笔，
整个自然界是他的手笔。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同样经历的时候，说他们又惧怕又稀奇，这就是敬畏的意思。
在路加福音同一段的经文记载，他们说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连自然界都顺服了他，
连自然界都顺服了他。
所以我想在我们对于这个神对于人的一种要求的里面，
在神对人的要求的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在刚才我们刚刚读过的，
以色列啊，神的子民，现在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说以色列神的子民是现在耶和华要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有一样事，
只有一件事，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你的神。
下面讲敬畏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
下面讲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
遵行他的道，
遵行他的道，
爱他，
爱他，
尽心尽性侍奉他，
尽心尽性的侍奉他，
遵守他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要叫你们得福。
是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就是今天我所吩咐你的，叫你们得福。
吩咐一件事，敬畏耶和华。
吩咐只是一件事，敬畏耶和华。
下面所提到的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结果。
下面是讲到敬畏耶和华的结果。
在生命记六章里面，
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
也讲出父母亲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讲到父母亲的最重要的职责，
就是要教导他的儿女们能够敬畏神，遵行神的话，
就教导他儿女能够敬畏神，遵行神的话。
神把律法颁给以色列人，
神将律法颁给以色列人，
并叫他们和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叫他和子子孙孙一生的敬畏耶和华，
谨守他一切的命令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是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是我吩咐你使你日子得以长久。
这些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简单。
这些教导是非常清楚和简单。
我们看在历史中间，圣经中间的一些实例，
我们看圣经当中历史当中一些的实例。
我们来看亚伯拉罕，
我们看亚伯拉罕，
他是让万族得福的这个人，
他是使万族得福的人。
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记载，亚伯拉罕是在听见神叫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他做燔祭。
在创世纪十二章，神要他独生的儿子献给神来作为燔祭。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说明亚伯拉罕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这个故事是说明亚伯拉罕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在十二章里面记载亚伯拉罕敬畏神，他到迦南地之后，每到一个地方就常在那个地方筑一座坛，筑一座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
在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去每个地方的时候都筑一座坛来到纪念神。
他的儿子每到一个地方就挖一口井，
他的仔来到每个地方就掘一口井。
他的孙子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座坛，跟他的祖父一样。
他的孙子每个地方都筑座坛，好像他祖父一样。
这些人都是敬畏神的人。
这些人都是敬畏神的人。
然后我们读到在二十二章里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有一天吩咐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在十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叫带他的仔来到去摩利亚山上来到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真的做这个事情。
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里记载说，天使说，你不可将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天使对他说，你一点不可向这个童子下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神要他怎么样做，
神要他怎么做，
他就照着去做。
他就照着去做。
敬畏神就是听神的话的意思。
敬畏神就是听神的话的意思。
一个人说我听我爸爸的话，我怕我爸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個人話：我聽我爸爸嘅話，我怕我爸爸。呢句説話咩意思咧？
主要是講說爸爸的話，我都照着去做，是這個意思。
主要話爸爸講嘅嘢，我要照住去做，主要係呢個意思。
媽媽的話有時候不聽，所以不大怕媽媽。
媽媽嘅嘢有時唔去做，所以唔怕媽媽。
敬畏神的主要的意思是能夠遵行神的話。
敬畏神主要嘅意思係遵行神嘅話。
亞伯拉罕他遵行神的話，聖經說他是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亞伯拉罕遵行神的話，聖經說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所以接下去神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
跟住接下去就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
敬畏神第二層意思，
敬畏神第二種意思
就是遠離罪惡的意思，
就是遠離罪惡。
敬畏神是你時時刻刻經歷到神存在，
敬畏神是時時刻刻經歷到神的同在。
在約伯記28章28節裡面，敬畏主就是智慧。
在約伯記當中講到敬畏神就是智慧。
遠離惡便是聰明。
遠離惡便是聰明。
遠離惡跟敬畏神是同樣事。
遠離惡同敬畏神是同樣意思。
因為只有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因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
聖經裡面許多地方記載這個。
聖經裡面很多地方記載這個。
在箴言八章裡面說，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在箴言第八章說，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認識善良。
認識善良。
在箴言第16章第6節裡說，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在箴言16章講到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所以在我們讀到約伯記裡面，有個人叫做約伯，這樣描寫這個人。
在我們讀到約伯記當中，約伯描寫這個人，
說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他講到話烏西地有個人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
遠離的意思是心理的一種遠離。
遠離是心裡面的遠離的意思，
不只說你不做壞事，
不單止說你不做壞事，
想做怕了別人說你怕人，結果不做。
你想做別人說你怕人，所以你不做。
這是指著對於神的一種敬畏，
這個是對著神的一種敬畏。
看個例子，
看個例子，
我們來看約瑟。
我們看約瑟。
約瑟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約瑟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他是耶穌基督非常完整的一個預表。
他是耶穌基督一個非常完整的預表。
那個時候還沒有聖經寫下來，
嗰時代仲未有聖經寫低落嚟。
我們以為敬畏神就是照著聖經做而已啦。
我哋以為係敬畏神係照住聖經做而已啦。
可是神的顯現，神就在我們的裡面。
神嘅顯現，神嘅就喺我哋嘅當中。
我們看約瑟的智慧。
我哋睇約瑟嘅智慧。
約瑟他被賣為奴。
約瑟被賣為奴。
神卻與他同在。
神卻與他同在。
聖經裡描寫他，隨便他在什麼地方為奴，他都凡事順利。
聖經描寫到，是但佢喺邊度為奴，佢都凡事順利。
所以耶和華與他同在。
所以耶和華與佢同在。
這個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個人。
呢個人係非常有智慧嘅人。
他做管家做得比誰都好。
佢做管家做得比邊個都好。
所以他的主人什麼事情都不用管，通通都交給他。
所以佢主人咩事都唔使理，通通都交俾佢。
所以波提法除了手中所吃自己所吃的飯以外，別的事一概不知。
所以波提法只係手中所食嘅飯，其他嘢乜都唔知。
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做管家他做得好，他能够解梦，他能够治理整个埃及地。
他做管家做得好，他可以解梦，他可以治理整个埃及地。
在这个国家经过七年荒年的这种大变动的里面，他能够让这个国家富足，让人民能够 安康。
在这个国家经历七年的丰年，七年的荒年的当中，他能够使这个国家来到经历安康。
这个人大有智慧。
这个人大有智慧。
当他面对他主人的妻子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的时候，
当他面对他主人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的时候，
他拒绝犯奸淫的罪，
他拒绝犯奸淫的罪。
他说，
他说到，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神的律在他的里面，
神的律在他的心里面。
虽然没有圣经，可是神的良知就在他的里面引导他。
虽然没有圣经，但神的律就在他心里面，成为他良知来引导他。
所以良知是他内心里面的道德律。
良知是他心里面的道德论。
我刚刚提到康德这个人，他就提到两样事，他说天上的星空，心中的良知，这两样事情是我何等的敬畏。
刚才我提到康德，他提到两件事，就是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敬畏，这两件事是引导他。
这种敬畏促使他一生的一种在智慧上的追寻，
这种智慧促使他追求一生来到追求神。
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里，律法的功效刻在我们的心里。
在罗马书讲到律法的功效刻在我们心里，
他们的是非之心，就我们里面的这个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个律法，这个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们知道。
他的是非之心在心里面，或以为善，或以为恶，来到互相的较量，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恶。
远离恶是敬畏神，
远离恶是敬畏神。
创世纪四十二章十八节，当这个约瑟与他兄弟重新见面，
在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当约瑟和他兄弟重新见面，
他的兄弟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约瑟是谁，非常的害怕。
他的兄弟已经知道约瑟是谁了，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的兄弟们曾经把他卖了，曾经要害他，
因为他的兄弟卖了，曾经卖了他，曾经想害他。
约瑟与他们见面，对他们说，
约瑟和他们见面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我是敬畏神的，
我是怕神的，
我是怕神的。
所以他没有报复他的哥哥，
所以他没有报复他的哥哥，
反而拯救了以色列一家的人，
然而拯救了以色列一家的人，
就是现在这个存在的民族，
就是现在存在的这个民族，
一位敬畏神的人，
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敬畏神，
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敬畏神，
让万人蒙福，
让万人来到蒙福。
我们再看敬畏神的一个结果，
我们再看敬畏神的一种结果。
敬畏神呢，是代表我们能够认识神，
敬畏神是代表我们认识神。
在箴言记箴言书里面，他记载九章十节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很熟悉的话。
在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在箴言书里面非常注重智慧的重要，
在箴言书里面特别注重智慧的重要，
也是神他属性的一个描写，
也是神他属性的一个描写。
箴言书二章五节里说，那个时候说开始说智慧为首，就说智慧是最重要的事，人若是要得着什么的话，他必须要得着智慧。
在箴言书二章五节那里，智慧为首，就是智慧是第一件事情，人若得着智慧，
他得着智慧会怎么样呢？
他得着智慧可以怎样呢？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你就能够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人怎么会认识神呢？
人怎懂得认识神？
人在什么样的心态的里面真正能够接近神呢？
人在什么心态里面可以真正的接近神呢？
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个敬畏神的重要吗？
我们真正了解到敬畏神的重要吗？
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知道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摩西他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最伟大的一个先知，最伟大的一个领袖。
摩西是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先知领袖。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王子，他非常的有能力。
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王子，非常的有能力。
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
他要自己的方法来到拯救以色列人。
杀了个埃及人。
杀了个埃及人。
结果惧怕法老。
结果惧怕法老。
逃往缅甸。
逃往缅甸。
所以这种怕是逃。
所以他这个怕是逃。
可是呢，他有一天呢，他在何烈山上。
他有一天在何烈山上。
他看见一个烧着的荆棘，
他看到一个烧着的荆棘，
他开始与神要面对面了。
他开始要同神面对面。
在创世，在生命记三十四章里面，他有述说。
在生命记三十四章当中述说，
在这里讲的说，这个摩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与神与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他讲到摩西是什么人呢？他是与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他认识神。
他认识神。
在出埃及十五章里面，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在出埃及記十五章十一節，他說耶和華眾神之神，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聖至榮，可重可畏，施行其事。
在許多地方都描述到摩西這個人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在很多地方描述到摩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这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摩西所写所谓的摩西之歌，他里面所讲的几句话。
这个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摩西所写的摩西之歌当中的几句说话：
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他在何烈山的这个荆棘火焰的面前，
他在何烈山荆棘火焰的面前。
在出埃及记里，他记得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
在出埃及记讲到摩西蒙着面，因为怕见到神。
申命记四章里面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
在申命记第四章讲到，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
他是一个忌邪的神，
他一个忌邪的神。
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这样记载，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这样记载，
说他所看见的、所见的极其可怕。
他说他看到的是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惊，
甚至摩西说我恐惧战惊。
在诗篇里面摩西自己也讲，
在诗篇当中、他自己都讲，
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这样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是出于认识神开始，
智慧的心是出于认识神开始，
认识神，
认识神，
需要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认识神，
认识神，
需要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就是爱神，
就是爱神。
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在上次跟你们讲的时候，讲到一个东西叫做 "if and only if"， 若且为诺的这个道理，哲学上的一个问题。
我唔记得上一次你记唔记得我喺你当中讲到啊 ，if and only if， 若且而。
那么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嗰度，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
在下一节，耶稣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在下一节，耶稣说，不爱我的人就不守我的道。
如果爱我叫做 P， 如果遵守我的道叫做 Q。
如果爱我叫 P， 不遵守叫 Q。
有 P 就有 Q，
有 P 就有 Q。
不爱我的就没有 P。
不爱我的就没有 P，
不遵守我的道就没有 Q，
不遵守我就没有 Q。
如果你同时有 P 就有 Q， 没有 P 就没有 Q， P 跟 Q 之间形成一个 if and only if， 相关彼此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哲学上面非常严谨的一个关系。
你如果有 P 一定有 Q， 如果没有 P 就没有 Q， 是这个就是、讲到神学、的当中的讲到的
圣经里面会出现这么严谨的这个逻辑的 statement 是非常特别的。
圣经当中讲到有咁嘅逻辑嘅呢个 statement 系好特别嘅。
意思说，你说我爱神，你不遵守神的道，你不再爱神；你遵守神的道，你如果真的遵守神的道，你必然会爱神。这个中间两个是必然一起出现的。如果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话，你就没做到这个事情，两个事情中你都没有。
即係兩個事情你，你無一不可。你如果愛神，必遵守佢嘅道；如果你愛神，唔遵守佢嘅道，其實你唔係愛神。
一個是內心的，
一個係內心的。
我好愛主，
係講到我愛。
一個是你行為的，
一個行為嘅，
是可以測量的，
係可以測量嘅。
好，所以愛主與遵守主的道是互為因果。
所以愛主同埋遵守佢嘅道係互為因果。
愛主的人必遵守主的道，
愛主嘅人必遵守佢。
遵守主的道必然愛主。
遵守主嘅道嘅人必然愛主。
我们刚刚讲了半天，不再讲，我们在讲什么？要讲遵守主的道。
先讲到要遵守主的道。
谁遵守主的道啊？
边个遵守主的道呢？
敬畏神的人。
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敬畏神的人遵守神的道，所以他一定爱主。
敬畏神的人遵守他的道，所以他爱主。
所以爱是一个里面必然有的一种经历。
所以爱是里面必然有的一种经历。
所以敬畏神的意思。
所以敬畏神的意思。
是必然会爱神。
是必然会爱神，
爱神的意思必然会服侍神，
爱神的意思必然会服侍神，
服侍神的意思必然是服侍他所爱的，
服侍神的意思就是必然服侍他所爱的。
所以摩西在神的家中全家尽忠，
所以摩西在神的家中全家尽忠。
如果一个人他会怕神，
如果一个人他怕神，
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东西，
他就没什么可以值得他怕的东西。
敬畏神就是遵守神命令的人，
遵守神的敬畏神就是遵守神的道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是没有惧怕的，
这样一个人他心里面没什么惧怕，
因为他爱神，
因为他爱神，
因为神爱他，
因为神爱他。
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
在约翰一书讲到爱里没有惧怕，
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
所以一个人惧怕神他不逃走的，
所以一个惧怕神的人他不逃走的，
他会越来越认识这个神，
他会越来越认识
这个神，在他遵行神的话语的里面他越来越爱这个神，
在当他认识神的话语当中他越来越认识他、
这个、怕的这一部分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失去了一样，
在怕在我心里面好像失去了一样。
所以诗篇说我依靠神，
所以诗篇说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人能把我怎样呢？
所以一个人他会怕神了，他就不再怕人了。
所以一个会怕神的人他不会怕人。
所以一个人他怕神他就不怕死，
一个人怕神他就不会怕
死，因为死亡掌在神的手中，
因为死亡掌在神的手中，
因为神是永生的神，
因为神是永生的神，
我们是属于他的人，
我们是属于他的
人。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因为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隶的那种人，
我们就每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隶的那种人。
谁不怕神呢？
谁不怕神呢？
这些人不见得不聪明，
这个人不见得不聪明，
圣经叫他是愚顽的人，
圣经称他为愚顽的人。
这些人只信靠自己，
那些人只信靠自己，
认为人是万物的评价者，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因为人是万物的评价者。
诗篇三十六篇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
在诗篇三十六篇说到恶人在罪的当中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
这种什么都不怕的人，
这种什么都不怕的神的人，
他是最可怕的人，
他是最可怕的人。
其实他也在惧怕的里面，
他也都在惧怕的当中。
诗篇五十三篇里面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诗篇五十三篇那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指着这些愚顽人说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罪孽，
说到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罪孽，
没有一人行善，
没有人行善。
所以敬畏神就是远离恶，
所以敬畏神就是远离恶。
诗篇五十三篇里面继续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
在诗篇五十三篇继续讲到他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
他说我不怕神，结果呢在人家说这有什么好怕，他心里面说大大惧怕。
他虽然不怕神，但他心里面大大惧怕。
每个人都要有一天面对死亡，
每个人都有一天面对死亡，
所以这么有的把握、说我什么都不怕，
所以你没把我说我们都不怕。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希伯来书讲到我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一个愚顽人跟智慧人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一个愚顽人和智慧人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智慧人远离恶喜爱神，
智慧人远离恶喜爱神，
愚顽人远离神喜爱罪，
愚顽人远离神喜爱罪，
智慧人心中没有惧怕，
智慧人心中没有惧怕，
愚顽人心中没有平安，
愚顽人心中没有平安，
智慧人有永恒的盼望，
智慧人有永恒的盼望，
愚顽人与爱永远的隔绝，
愚顽人与爱永远的隔绝。但
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些一样一样都讲出来，只提到说敬畏神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
今天没有将他一样的说出来，但是敬畏人敬畏神的人是一个
蒙福的人。圣经有许多这类安慰我们的话，
圣经当中有很多跟我们说的话，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离地与何等的高，他与敬畏他的人也都是何等的大。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敬畏他的敬畏是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讲到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必听他们呼求拯救他们。
在诗篇三四篇里面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的人视为安营，
在诗篇三十四篇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他敬畏他的四人当中四位的安营，
搭救他们，
搭救他们。
圣箴言书十九章里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在箴言十九章那里，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故此一个人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怕的东西。
故此一个人再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东
西。人能拿我怎么样呢？
人能拿我怎么样呢？
但是人要什么都不怕，必须先会怕神。
但人如果什么都不怕，必须先是怕神。
不是想到神就逃走的那种怕，而是真正一种说不出来人与至高的存在相遇的一种经历。
不是一个逃走怕，而是人与至高者相遇的那种经历。
神用不同的方法启示带领我们个人。
神用不同的方法启示带领我们各人。
在摩西面前也许是一个烧灼的一个荆棘的火焰，
在摩西面前或者是一个烧灼的荆棘的火
焰。也许在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抬头向天观看东西南北，你天上你的这个天上有多少星，你的子孙就有多少，这种让他起了心中敬畏之意。
或者不是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抬头望天空几多少星宿就是你的后裔，这样的心意。
所以我也对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
做母亲的，
做母亲的，
教导儿女们，
教导儿女，
让他们真是能够认识神，
让他们真是认识神。
在马拉基里面说，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在马拉基书讲到，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我将这两样都赐给他，
我将这两样都赐给他们，
使他存敬畏的心，
使他存敬畏的心。
一个人他敬畏神，惧怕神的名，这是他蒙福的一个开始。
一个人敬畏神，惧怕神的名，是他蒙福的开始。
我现在已经老了，我的孙子都进大学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老了，我孙都入大学了。
我的孩子还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我现在家里面我贴了一个家训。
我们家里面贴了一个家训。
那么这是老一代的人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训。
这个是老一代的喜欢做的事，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家训。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
孩子们从小在敬畏的里面得着智慧，
小孩从小是敬畏的当中得着智慧，
不靠自己的聪明，
不靠自己的聪明，
不至于以后变成一个愚顽的人，
不至于以后成为愚顽的人，
在所行的事上认定神，
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他，
按照他的旨意做，
按照他的旨意做，
这是一个人得智慧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人得智慧的开始，
也是蒙福的一个开始，
也是蒙福的开始。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那才是真的聪明。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真正的聪明。
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处一切的环境的里面，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不明白。
在我们处的环境当中，许多的事情令到我们不明白。
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智慧。
至于智慧，真正的智慧在哪里？
至于真正的智慧在哪里？
他出发点乃是我们知道敬畏神，
他的出发点是我知道敬畏神。
好，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主，是你把敬畏的心放在人的里面。
主，是你将敬畏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人会害怕是因为你把我们内建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本能。
人会害怕是因为你将我们内建心中的一个本能。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该怕的是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该怕的是什么。
我们在敬畏的里面，
我们在敬畏的里面
认识这位真正可值得敬畏的主耶稣，
认识这个值得敬畏的主耶稣。
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真谢谢你。